欢迎收听由高宁还有这个赵瑞来主持的今日话题吧。这个有一个记者兼作家叫做 Steven Petro 啊，他呢在年轻的时候26岁的时候就罹患了癌症了，后来经过一番的治疗之后呢，他终于克服了征服了这个癌症啊，现在40年过去了，依然健康的活着。那么他呢经常会把一些自己的有关于健康、有关于老年以后的一些生活的这个状态呢写成文章或者写成书啊，他认为说这些经验、这些健康的知识呢，大家知道了以后可能会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这个寿命等等。那么他写过好几本书啊，包括 The Joy You Make 啊，你创造的快乐，以及当我老了的不会再做的一些蠢事等等。那么最近呢，他在《纽约时报》啊，刊登了一篇文章，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他通过一个朋友呢，就了解到有一款，手机上、电脑上都可以用的一款人工智能的 App 啊，人工智能的这个就是应用程式吧，这个名字起的挺吓人的，叫做 Death Clock， 死亡时钟啊。它是什么呢？它是说，跟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一些简单的情况，输到它那个死亡时钟的这个它所要求那个栏目当中，然后这个死亡时钟啊，它就可以告诉你你的寿命大概是多少，你的生命什么时候就走到尽头了。所以呢，这个 Steven Petro 说，我也想知道我自己的寿命是多少啊。因为在大约10年前吧，他曾经用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网络的计算器啊，计算方式啊，来测过自己的寿命啊。这个当时，他那个网络计算呢方式呢，是告诉他说他的寿命将在2031年结束。那么现在2025年了，他说我只剩下6年了。于是呢，他就想看看有没有一个结合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大数据模型，两个结合在一起的可以预测一个人预期寿命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来看看自己的寿命和以前有没有什么改变。结果他测了以后呢，发现说，哎，果然这个 death clock 死亡时钟告诉他的寿命要到2042年才结束，那个时候他将是84岁，所以他非常高兴，说这样一来的话，至少我从2031年又多活了11年，为我争取了11年的时间。当然，这个必须要承认，这种是一个非常粗略的、非常大概的这么一种猜测啊。所以今天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死亡时钟它使用方法，以及到底准确不准确，对我们未来就是规划我们未来的这个生活啊，有没有帮助？
是，那首先呢，我想先提醒一下，因为我看到这个话题之后呢，我自己也很好奇，所以我也去这个苹果店搜了这个 app， 然后呢，我也同时在网站上，在 Google 上面呢搜了这个death clock。那我也想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因为可能这个话题或者说这是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用 Google 搜索的话呢，网站上可能会推出很多用名字也叫 death clock 就很迷惑、很伪装的，就是不同的公司。那有些公司呢，有些网站呢，你一打开它就会让你提供一些个人信息，好比说是你几月几号出生的呀，然后你的什么这个性别啊，然后诸如此类的，然后这些信息让你提供。所以大家在这个好奇的之余呢，也是要保持自己注意保护自己的这个个人隐私，小心一点哈。那其实这个死亡时钟这个概念呢，也不是特别的新鲜，早在10多年前呢，互联网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就是通过寿命计算器。那个时候的工具呢很简单，基本上呢只要输入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基本的数据，比如说你的出生日期、你的身体质量的指数，就是那个 BMI。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你吸不吸烟，还有呢一个再加上一个心理健康的自我评价，这样子呢就能蹦出一个结果来，就说哎，你还能够活多少年。不过早期的这种计算器呢，就更像是一个娱乐性质的一种心理测试，科学性呢大家也都谈不上，大家也知道这就是一个好玩。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 death clock 之后呢，因为它是跟这个智能手机应用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呢它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和统计模型的训练 据他说哈，是在1200多项这个寿命研究的基础上训练出来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它的算法更复杂，它的预测呢也就更加的个性化。那当然每个人呢就都会好奇，但是也很害怕知道自己的这个未来的终点的那一天在哪里。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其实像很多包括我们社保局也会有这种官方的寿命计算器，还有一些这个保险公司他们也提供了类似的这样的工具。那还有很多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基于这人口统计学的平均值啊，还有这个等等的这些。然后这个 Death Clock 呢，它是试图把很多的内容或者是最终的结果跟我们的个人生活细节挂钩。那当然他自己也说，我这个只是 for fun only， 就是娱乐，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真正的医学预测。可是他这个概念出来之后，大家突然间，你比如说你填了很多信息之后，蹦，你的屏幕上跳出来，哦，我还能活到2050年几月几号，好像你的人生倒计时已经开始了那个感觉，就会激起更多的人的这个好奇心的驱使。嗯，
对，这个呢，它是以前呢计算比较简单哈，就是几个，比如说出生日期啊、体重的指数啊、要不要吸烟啊，或者是心理健康之类的。那么以前那个算呢，当然就比较粗略了哈，因为你可以想象啊，出生在跟你同一个日期出生的体重指数什么吸烟情况跟你一样的，那多了去了啊。所以它是就是说不是那么精细，但这个呢他说是大概有29个问题啊。比如说每天你坐着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每天晚上是否睡了7个小时以上，是不是正常的接受这个癌症的筛检啊等等啊。其实他说是29个问题，那可能这个是属于那种比较复杂的付费的，或者说是比较详细的这个筛检。我呢也非常好奇，所以我又上去呢，我就用那个就是不收费的好奇的方法呢，我就把他问的几个问题填上去了，什么出生年月日啊，然后你的体重身高，然后他问你饮食情况，抽不抽烟，每天运动不运动等等啊，不多啊，大概7-8个问题吧。问了以后呢，我就让他测一下我的这个能活到多少，我的寿命是多少。他计算出来了，说我可以活到90岁03个月14天啊，他给我记出来算出来这么一个东西。所以
那个结果的时候有没有很忐忑呀？
对，你就计算着啊，我现在还有20几年好活，所以每一天都当成自己最后一天活就行了。当然这个
20年今日话题。
对，这个当然是仅供参考啊，大家都是为了娱乐嘛。因为我看他也并没有要求太多的东西哈，这个所以呢我就随便的算了一下，感觉到底怎么样。他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第一是帮你就是预测你的这个寿命是多少，其实他更主要的是他想把你的这个人的生活习惯和你的长寿的可能性啊联系起来，告诉你，尤其是你付费的话，他会给你个人定制化的做一套这个规划，就是说你哪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可能会延长你的寿命，这个才是很多人想要上到这个死亡时钟这个 app 上的真正的原因哈。不光是告诉你你预测你的寿命，而是他告诉你可以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呢他的座右铭是 Know your date, change your fate 啊，这个就是叫做知道你的日期改变你的命运，知日改命啊，他是用这个方法来告诉你一些这个细节。好了，那我们先进到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看看他在哪些方面是忽略的，但在哪些方面呢他认为说我们是可以真正的做到自己改变自己命运的。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app 啊，一个应用程式，这个叫做 Death Clock, 死亡时钟啊，它 听上去非常可怕，好像预测你死亡的时间啊，但实际上呢，它主要的目的呢，它不是真正的告诉你你的寿命是多少，而是告诉你你通过哪些方法呢，可以这个延长你的寿命哈、啊。这里头基本上就是一些基本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但是你必须要发现说是当你知道了最后你的寿命是多少的时候，你可能对这个问题啊就有一个不同的看法。首先呢，这个就是这个开发者哈，就是设立这个 death clock 的这个人呢，Kaplan 呢，他是说一个人的寿命主要是取决于比如说你父母亲的收入啊，你的教育水平啊，是不是有工作啊，是不是住在污染比较严重的化工厂，或者是水源受到污染的这个区域啊等等，这些大部分的因素呢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呢这款应用程式它就不问这些你没有办法做出改变的问题，它重点在于问自己可以改变的事情，所以它这个才有效啊。你比如说当那个这个作者啊，就是写文章的这个作者，他就问了他身边的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说，这个朋友呢叫 Franson 啊，42岁，那他就也是在这个 Death Clock 上做了一个测试，那么他就问他了，说，哎，你测试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我测了一下，那个这个 Death Clock 呢，死亡时钟呢告诉我说，我能活到78岁，这个呢大约就是美国白人男性的这个平均的预期寿命嘛。他是说，第一，我现在觉得自己还挺健康的哈，42岁，很活跃，这个饮食也注意的不错，基本上不喝酒，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方面。但是他补充了说，从这个测试当中呢，我发现我有三高，就是这个胆固醇啊、血压还有血糖都高啊，那这个就令人担忧啊，因为在这个测试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三高是心脏健康的这个杀手，是心脏健康的一个潜在的问题。所以呢，这款应用程式指出这个问题以后呢，让他真的就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就把这个事儿啊当成一回事儿了。以前他也知道自己三高，以前他也知道三高对心脏不好，对健康不好，但是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现在有了这个78岁这个是预期的寿命在那之后呢，他突然认为说，哎，我是应该提高警惕了，现在应该做些改变了。
是的，但是呢，其实就是说，让我们人长寿，或者是更好的应对老年生活呢，其实就是不仅仅是这些，像是饮食啊、作息啊等等的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钱。就像这个之前赵本山那个小品，就是人活着钱没了怎么办，或者是这个钱没了就是这个人走了钱留着怎么办的这个问题一样。所以呢，有从这个财务规划的这个角度呢，理财顾问这个 Ryan 呢，他也曾经提过，就是退休的人比较担心的一个呢，就是说活得比钱久。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这个 app 呢也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预测错了怎么办。那比如说一个人应用这个预测自己能活到75岁，那就好，那我就按照这个75岁去管理我的钱，然后刚刚好到75岁花光，结果呢却活了85岁，那他后面的日子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艰难。所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心理层面，就像我刚才问高大哥那个问题，就是说当你等待这个系统计算你的这个日期出来的那一小小时间，也许是3-5秒，也许是1分钟，那人的心理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忐忑的状态？是很好奇的、开心的等待这个结果呢，还是说有点害怕？哎呀，不会说就是2年以后或者3年以后这样子，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弱的，像我们都是心理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人，所以 OK 没关系了。但是呢，对于很多人可能就是内心比较脆弱，甚至说年龄已经比较长的朋友，比如说70岁、80岁的朋友，那他们再去做这个算的时候，可能对他们本身的心理上也心理承受能力上可能也会产生一种额外的焦虑。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太把这个数字、这个年份、这个日期当成是一个事儿的话，那你可能如果算出来只有3年5年，那接下来这个日子怎么过呢？大家到底是不是哎呀，这死神就在前面招手了？所以这个心理层面上对大家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对了，但是呢，我们就强调一下这个，它的好的地方呢，就是说它让你知道说你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呢，你是可以有办法延长你的寿命的啊，就是说你有东西是在你的手里头，你是可以掌控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作者吧，他就是说了，他说他本身有一个睡眠的问题啊，这原来呢，他总觉得这个睡眠的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睡眠质量很差，等等，但是他当他检测完了以后，然后人家预测告诉他说他最有可能是死于睡眠障碍的时候，这突然就让他敲响警钟了。哦，原来改善睡眠居然是可以消除我最大的死亡威胁啊，那这个就会激励他，就比如说立即采取一些行动啊，比如说保持规律的这个作息时间呢，避免晚上吃的太多啊，或者说是再把卧室里边所有的这个电子产品全部拿走，省得你睡觉之前看这个看那个，幸亏呢睡不着觉，减少午睡之类的，让他晚上就有更好的这个休息时间等等。所以你看，这就是采取积极的这种态度来应对这个人生啊。这个你当然不，如果不是付费的话，他不会给你这种个性化的处理，一般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预测啊。当然你这个预测呢，它的范围很大，他自己也说了，这个因为太这个信息不准确，或者说信息太少，所以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是有很多的空间哈。预测的时候呢，你也别把它当真，他说是90岁，你也别当真啊，有的时候你可能能活到100岁呢，也说不准。所以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他的预测的这个寿命的基础之上，你要想活得更久，我们都知道多吃水果，多吃蔬菜，睡得更多等等啊，就是用这种积极的态度来影响人生吧。
今日话题1300网站重播，由世纪旅游特别赞助，626-666-6999。